乔纳森原以为人们会心怀仇恨，叫嚣报复和回击，但殉道者的亲人们选择了平静和饶恕，并爱他们的仇敌。阿塔拉看到 IS 心存恶念，本希望用这场屠杀挑起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但结果完全相反。这场屠杀让穆斯林也对基督徒受害者们展现爱与关怀，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国际聚焦，殉道者科普特人， IS 斩首21名埃及基督徒背后。编译赵杰。2015年1月3日凌晨2点左右，利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一间民工宿舍，正在熟睡的米拉德·易普拉辛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然后听见有人大声叫嚣：我们来是要找基督徒，都滚开。米拉德躲到门后，透过门缝看见几个持枪的蒙面人闯入隔壁宿舍，带走了自己的两个表弟，20岁的耶格斯·萨米尔和25岁的麦莱克·易普拉辛。面对这一切，这名从埃及南部小镇 AL 奥尔来到苏尔特打工的27岁男子，除了胆战心惊地躲着，束手无策。我也无能为力，因为我手无寸铁。事后，米拉德告诉前往试图用镜头还原当时场景的独立摄影记者乔纳森·拉施德，距离那个可怕的夜晚一个多月后的2月15日，米拉德看到了一段由伊斯兰极端组织 IS 发布的最新斩首视频，21名埃及基督徒被驱赶到海滩，遭残忍杀害，血流成河。令他心如刀绞的是，自己的两个表弟都在其中。那一天，他的家乡小镇 AL Hour 到处回响着女人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就在米拉德面对视频倍尝失清之痛时，乔纳森在电脑前做了一个决定，前往 AL Hour 小镇，试图走进受害者的家庭。我更关心的是真实的生活，死亡给他们的家人带来了什么。事后，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电话采访时说，到达 AL Hour 小镇之前，乔纳森的头脑里盘旋着各种悲伤或仇恨的画面。走进米拉德的家乡，打量着这个小乡村，村民大部分是农民和建筑工人，他们非常传统而朴实，还有那些自己盖的房子、养的鸡、铺的土路。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拿出相机。亲人骤然去世，伤痛是无法避免的。米拉德是受害者耶格斯·萨米尔和麦莱克·易普拉辛的表兄。耶格斯跑遍了利比亚，尽可能为他的兄弟交大学学费。他的死给我们造成了莫大的伤痛，这种伤痛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米拉德说。但除此之外，一些家属们的反应令乔纳森极为震惊。据乔纳森在《伊斯兰月刊》发表的一篇题为《21名埃及人被 IS 杀头》的报道中说，当52岁的伊普提萨姆开口向米拉德谈起自己同为受害者的儿子29岁的塞米尔·亚伯拉罕时，这位母亲的话语打碎了乔纳森的全部想象。他说， IS 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他让我们的亲人进入天堂。那一刻，米拉德看见了死亡的另一面，其中除了这位母亲的感恩， 还有菲罗贝斯·福奇，后者是一位43岁的主教，同样在此次屠杀事件中失去了自己的侄子和四个堂兄弟。他让米拉德看见了喜乐和信心。我因我的亲人们感到喜乐，他们有着对神的真信心，有着对耶稣基督的真信仰，而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他们为信仰而死，为基督而死。我原以为人们会非常愤怒，心怀仇恨，叫嚣着要报复和回击，但真实情况是他们仍有喜乐，因为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如今成了殉道者，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借他们之手在传教，就像基督现身一样。其中有一位母亲一直面带微笑。米拉德在接受采访时为眼前的景象震惊。殉道者这个历史感十足的词汇频繁出现在受害家属口中。塞缪尔的妻子面对镜头一脸平静，抱着幼小的儿子说， IS 以为杀了我们的亲人就能将我们摧毁，其实不然，这让我们燃起重生的希望。我的丈夫是一名殉道者。他说这番话时，站在身边约七八岁的大儿子咬了咬嘴唇。我们的教会是伟大的教会，它由殉道者们的鲜血所铸成，长久以来它一直将英雄和殉道者带入世界。另一名主教波特罗斯告诉米拉德，他为自己23岁侄子米娜·费耶兹的死感到骄傲，称其为殉道者。米拉德碰到菲菲时又看到了饶恕和怜悯，这位在屠杀事件中失去了父亲的女孩将41岁的父亲称为勇敢的狮子。她说， IS 没有真信仰和怜悯之心，愿神赦免那些杀手，我不憎恨他们，这才是基督教，神饶恕所有罪人，我们也要效法。这些基督徒引用圣经教导，站在死亡的另一面看到了祝福。圣经中耶稣论八福之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借此他们深信自己遭到杀害的亲人已然身在天国。菲菲的言行同样是在践行圣经的教导，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并且他所信仰的主耶稣在临死前曾为凶手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同样是效法耶稣，另一位失去亲人的主教菲罗波斯说，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仇敌，因此当他听说家人被杀当天埃及出兵攻打 IS 的消息时甚至非常悲伤。在 AL 奥尔小镇，乔纳森得以还原遇害者生前的生活片段。如果没有被 IS 杀头，32岁的汉尼·阿普杜勒·麦西赫在家乡时每天都会去教会，这是他的妻子马格达在回忆他的时候着重提及的。前往利比亚之前，和汉尼一样，这21名男子都会从日常生活中抽出时间到教会去，这为他们的信仰打下坚实的基础，以至于菲菲注意到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人面对凶手没有低头，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在 IS 的屠刀前放弃信仰。他们的死亡除了再度引发世界范围内对 IS 的控诉，还使得他们的身份颇受关注，那就是科普特人。这个词在古阿拉伯语中的意思即所有埃及人，后来专指埃及的基督徒。科普特人是在公元一世纪时信奉基督的古埃及人的后裔。基督教在公元400至800年是埃及绝大多数人接受并坚持的宗教。 从公元639年被穆斯林征服到10世纪中叶，基督信仰仍是当地主要信仰。直至12世纪之后，科普特人逐渐成为埃及的一个少数民族。目前在埃及的科普特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族群，人口约占埃及超过8000万总人口的10%至15%。在穆斯林当政时期，科普特基督徒被视为次等公民，要交人头税，在职业上也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参与政治，证词在法庭上无效，不能对外传教，社会地位很低。许多人为了争取社会和经济地位，只好改信伊斯兰教。科普特人绝大多数属于科普特正教会，历史上它是从希腊正教会分出来的，有自己的教宗，身在亚历山大的圣马可科普特正教堂。他们相信基督耶稣是自己的救主，并坚信他身上有着神人二性的完美统一。历史上普遍认为，科普特人的信仰最早始于公元42年马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所设立的教会。马可曾与跟随耶稣的门徒彼得一起传道，并撰写圣经四福音书之一马可福音。他曾在利比亚和亚历山大城之间来往传道，并最终遭到嫉妒他的埃及人杀害，成为初期使徒第一位在埃及的殉道者。马可在科普特人的信仰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由此可以解释乔纳森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他随着人流走进 A.L. 奥尔教会，那里空前爆满，科普特人将罹难者的画像挂在教堂周围，举起十字架彻夜高唱赞美诗，挤不进去的人则站在门口为自己的受难弟兄祷告。科普特正教会将受害者正式封为殉道者和圣人，科普特人和自己的主教们一起寻求饶恕的力量。他们不能原谅暴行，但为着遵行耶稣教训的缘故，愿意赦免这帮身为罪人的刽子手，否则我们将被仇恨所淹没。夜晚，乔纳森走出 A.L. 奥瓦教会，扭头看见教会房顶的十字架在斜射过来的灯光中无比醒目。教会白色的圆形建筑物在这个物质匮乏的贫瘠小村庄里堪称豪华而庄严。他举起相机对着十字架和圆形房顶拍照，科普特正教会的十字架徽被射入其中，上面的科普特文写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回溯历史，埃及穆斯林人与科普特人之间的矛盾贯穿上千年，而此番埃及邻国利比亚的穆斯林极端主义组织 IS 对科普特人痛下杀手，可谓历史在空间和程度上的延伸。就在距今不远的2013年6-7月份，埃及南部的村庄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穆斯林追杀科普特人事件。据美联社题为《埃及基督徒遭到穆斯林追杀》的报道，当时有一大群穆斯林暴力极端分子追杀一对基督徒叔侄，最终41岁的叔叔纳西姆被杀死。随后暴徒在一个叫做纳嘎哈森的村庄烧了许多基督徒的房子，残忍杀害了另外三名基督徒。这起暴力杀戮事件的原因在于纳西姆等基督徒坚决要求时任埃及总统穆尔西下台，而穆尔西在任时，他的强硬派支持者针对基督徒的敌对情绪日益强烈，直至当年6月30日，国内抗议穆尔西的浪潮开始。兄弟会的媒体声称，这是基督徒操控的旨在反抗穆斯林统治的运动，穆斯林随即开始追杀基督徒。与此相对应， 在2011年穆巴拉克倒台之际，作为少数民族的科普特人开始要求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当年的科普特新教宗塔瓦德罗斯二世一改以往教宗长期远离政治的传统主张，告诉基督徒们可以自由参与政治。这一表态激发了一些基督徒社团积极分子的政治热情。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埃及科普特人的生存状况正在变糟，穆斯林利用自己在人数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将这些基督徒逼向角落。早在公元639年，穆斯林入侵埃及后，一直到18世纪，迫于现实需求，大部分埃及人脱离基督信仰，转而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他们既掌握国家大权，又支配社会财富，维持基督教信仰的原住民科普特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期间，经历穆罕默德·阿里、纳塞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宗教冲突此起彼伏，从未止息。到穆尔西时代，这种局面再度被破坏，直至双方关系崩溃，以至于上述追杀事件层出不穷。更为引人注目的是，2014年6月29日，利比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领袖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自身对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权威的地位。乍一成立，该组织就来势汹汹地直逼基督教，迫使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背井离乡。215屠杀事件爆发，处于内外夹缝中的科普特人何去何从？这似乎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难免让人想起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彼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埃及深陷苦境，痛苦不堪，神亲自带领他们出死入生。作为埃及国内的少数民族，科普特人同样一直遭受逼迫，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和不断出现的教派袭击，大量科普特人开始移民海外。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国内处境改善无望，大批中产阶层的科普特人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移民。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科普特移民创办报刊，揭露埃及政府对科普特人的压迫，又游说当地政府向埃及政府施压。目前在国外影响较大、非常活跃的科普特人组织是由米歇尔·穆尼尔于20世纪末建立的美国科普特人协会。米拉德们是另外一种出埃及的人，他们千里迢迢奔赴利比亚，只是为了谋生。米拉德的侄子麦莱克到利比亚的目的就只是为了打工，给自己的弟弟赚取足够的大学学费。但是在官网上定位为所有埃及基督徒的美国科普特人协会于3月24日发布特别报道，科普特教会呼吁在利比亚的埃及人返回家园。其中显示，从215屠杀事件以来，已经有超过45000埃及人离开了利比亚。据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利比亚打工的埃及人大约有33万至150万。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屠杀事件发生后，埃及圣经协会开始在埃及境内发放圣经经文单张，数量超过160万张，创下埃及历史记录。据报道，负责发送的机构代表拉门·阿塔拉说，这是埃及有史以来福音单张发放数量最多的一次。阿塔拉介绍说，我们希望能帮助民众抚平哀伤，现在人们深陷绝望之中，也对这群无辜青年为何遭到杀害有诸多疑问， 尽管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但圣经仍提醒我们，即使遭遇试炼，上帝对他子民的爱仍是永恒的。正如彼得前书所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他还介绍说，此次圣经经文的发放非常顺利，因为埃及全国都对这次的残忍杀戮行为感到震惊，愿意接受传单。基督徒在街道、商家、公车与火车站等地点发放传单，当中也有穆斯林收下这些传单。阿塔拉看到 IS 心存恶念，本来希望用这场屠杀来挑起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但结果完全相反。这场屠杀让埃及境内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能够团结起来，基督徒悲伤地向上帝呼喊，而穆斯林也对他们展现爱与关怀。显然，出不出埃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科普特人正在成为令乔纳森等外界人士震惊的见证。他们靠着上帝迅速修补起失去亲人的伤痛，并胜过死亡，踩着马可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感叹的山